南北呼应。五四时期，在北京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过程中，张申府也是一位重要人物。张申府名松年，1893年出生于河北献县，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，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数学助教。他虽然所学专业是数学，但是对哲学更感兴趣。不久，他开始为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并成为该刊编委。1918年年底，参与创办《每周评论》，并参与了北京大学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。他在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，向中国人介绍了许多西方现代思想家。他曾说，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，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，后来都流行了。特别是罗曼·罗兰、罗丹、罗讷、巴比塞、伊本讷兹等等都是。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。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，我深自引为光荣。后来在李大钊影响之下，他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，写了一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分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源。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和自觉。他说，俄罗斯之有今日，首先在世界上树出新组织，他的社会中有思想有知识的人实在有很大的功。现在一般中国人之无知识是不容讳言的，要想顺着世界大道改造走，自闭也大有赖于此样人。知识阶级是什么？照俄人自解的，他就是自觉的国民，不是单单认识文字受过教育的，乃是批评的思索家。对于现代社会总是反抗的，所希望的是解放与革命，行其所信无他故，牺牲一切为急于救其国人，常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态度。在他看来，布尔什维克重视教育是其能够长久的重要征兆，指出教育是改造观念的主要方法，改造观念是改造世界的下手处，所以我们对于教育不可不注意。布尔什维克对于教育非常重视，对于儿童非常尊敬，这点精神便是他们能够长久之兆。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，张申府还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。1920年10月，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。同年末，遵照陈独秀指示，他在巴黎任教期间，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，并参与建立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。在他介绍下，周恩来、朱德先后加入共产党。1921年11月10日至17日，他在北京晨报连载六篇文章，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，指出劳动运动是现在世界最有力量的运动，社会主义已成为不可侮的怪物。其实社会主义运动也可算劳动运动之一部分，工党或劳动党与社会党便是政治上的劳动运动的组织。社会主义是想解劳动之恶的，更切实言之，便是要使劳动居其应当居的地位。劳动运动的归趋， 就在实现社会主义。社会主义运动最靠得住的战斗员，又就是劳动阶级。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，他认为，说社会主义，共产主义便也含在里边。主张社会主义而不主张共产主义，只是不要精华罢了。南方的杨袍安、李汉俊、李达等人，也利用报刊撰写发表大量文章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阐释宣传。杨袍安189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，中学毕业后曾游学日本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有所接触。1919年10月在广东《中华新报》发表《社会主义》一文，介绍了圣西门、傅立叶、普鲁东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，称赞《资本论》为社会主义盛典。同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，又在该报《世界学说》专栏连载《马克思主义》一文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阶级斗争、剩余价值进行了详细介绍，指出自马克思世出，从来之社会主义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，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，以革命思想为纬，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，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，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。该文发表后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，被认为是李大钊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的姊妹篇。李汉俊，原名舒师，又名任杰，湖北潜江人。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，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。留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，回国后寓居上海，结识董必武，并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。董必武后来说，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，李汉俊来了，把头绪理出来了，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，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，看政治经济学入门，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资本主义，我们也弄不懂，这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本钱。1920年春李汉俊到《星期评论》编辑部工作，发表《怎么样进化》一文，初步运用唯物史观论述社会发展规律。五月，同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八月，与陈独秀创办劳动界，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。之后，他又先后负责《新青年》《共产党》的编辑工作，并翻译出版了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一书。据统计，自1919年8月至1922年，他在《新青年》《星期评论》《共产党》《民国日报》等报刊发表《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》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》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》及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》等文章100余篇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李达，字永熙，号鹤鸣，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，1913年至1918年期间在日本留学，最初学的是理科。十月革命后，当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日趋激烈时，他放弃理科学习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， 并在此基础上翻译了《社会问题总览》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》等日文著作，并在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上发表《什么是社会主义》《社会主义的目的》等文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。1920年8月，参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，并担任《新青年》编辑。11月，担任共产党主编。12月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马克思还原》，讨论社会主义并治梁任公，对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、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了分析，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，是非妥协的，是国际的，是主张劳动专政的。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，其重要原则有五：一、唯物史观；二、资本集中说；三、资本主义崩坏说；四、剩余价值说；五、阶级斗争说。在他看来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屡屡误读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，实具有二重资格。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入的地方，马克思的门徒就因为这种关系发生了许多误会出来。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，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，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淹没了。通过对当时流行的几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，他认为倒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。他说，世间以耳代目的人都说劳农俄国所行的主义是一种什么过激主义，看作蛇蝎一般。其实劳农俄国的诗社在我的眼光看来并无新奇的地方，就是俄国所行的各国最怕的劳农专政，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列宁并不是创造家，只可称为实行家，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，善于应用，这便是列宁的伟大，世人都要拜服的。被威廉·里布克勒、贝贝尔、百伦斯泰因、科兹基等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，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。这些分析鞭辟入里，切中恳请，有利于人们深入准确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。1921年5月，李达翻译的《唯物史观解说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这是现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。中共一大之后，李达负责人民出版社工作，出版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工钱劳动与资本》《国家与革命》等马列著作，为当时中国人学习、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。